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犹大国忠于上帝的好国王比以色列多得多。以色列有名的邪恶王亚哈，有个残暴懒政的外邦妻子耶洗别，引诱全国拜假神巴利和亚斯他录。
我的好皇后耶洗别，今天是咱们女儿亚塔利亚跟犹大王子约兰结婚的大喜日子，我已经下令皇家车队早餐之后准备送我们去耶路撒冷了。
我会预备好。我巴不得约沙法王准许他儿子举行腓力基式的婚礼。
哎呦，你别想了，新郎的爸爸约沙法最讨厌你的巴利跟亚斯他录神了，他坚持敬拜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他认为只有上帝是永活的神，其他一切全是假神。
那就算了，但我已经尽力啊，叫咱们的女儿永远敬拜巴利，希望她将来能在犹大建立我们的神庙。
只要约沙法在世的一天，他绝不会许可的。
可是总有一天咱们的女婿约兰会登上王位，那个时候就能达成了。等着看吧，咱女儿美丽又聪明，精灵又果断，准有办法。
若干年后，60岁的犹大王约沙法过世了。
老兄，你知道约沙法的哪一个儿子接续王位呢？
当然是长子约兰了。
那就不好了，他是王子中最差的一个，他的妻子亚塔利亚也不敬拜我们的上帝，只愿他不会像他母亲耶洗别那样杀敬拜上帝的人。
我美丽的皇后亚塔利亚，我听了你的话，把我家族的众兄弟全杀光了，这你可满意了吧？
当然啦，我的好夫君，如今将没有人跟你争王位了。我真高兴，我心所愿的你都给了我。照你许可的，我已雇了建筑师建造巴利庙，使我更心满意足了。
不出几年，犹大王约兰和皇后亚塔利亚强逼犹大人民敬拜了巴利和亚斯他录假神。
我主约兰陛下万岁，以利亚先知差人送来一封信。
念给我听吧。
耶和华你祖大卫的上帝如此说，因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撒的道，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像亚哈一样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众兄弟，所以耶和华要将大灾给你百姓和你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的肠子必患病，日加沉重，直到烂掉坠落下来。信念完了。
不久，非利士人和亚拉伯人攻进了犹大国，掳走了王宫所有的人和财物，只是没有捉到约兰王夫妇跟他们的幼子。结果约兰做王8年，在40岁就死了，他得的是肠病，病了2年，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
听说久病的那位王终于死了。
对呀、啊，这种人呢、啊，没有人替他惋惜，还不愿意将他埋在列王的坟墓里呢。
谁接他的位？
亚塔利亚的儿子亚哈谢，唯有他没有被敌人掳走。
我敢说，这新王准像他爸爸一样，会是他母亲亚塔利亚的傀儡。
哼。只怕比他爸爸更差呢，因为他才22岁呢。
第二年，犹大王亚哈谢被说服，领兵协助以色列约兰王和亚兰王哈薛作战。
拜见母后，平安！我领军从前方平安回来了。
好，事情怎么样？你们联军守住了吗？
是的，只是。约兰舅舅受了伤。
啊，受伤的厉害吗？
不太厉害，他留下耶户将军带兵继续作战，而舅舅去耶斯列疗伤去了。
对，耶斯列有好医生，过几天你可去看看你舅舅，他会喜欢的。
我也喜欢去，我会带全部的随从人员做一次痛快的旅游。
报告亚塔利亚皇太后，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这样惊慌啊？快说。
耶户把他们全杀了，他夺了位，成了王。
啊，杀了哪些人？杀了谁呀、啊、
就是你儿子亚哈谢
啊，
我们的王和全体随从啊。
啊，是真的吗？怎么可能呢？
不止这些，你弟弟以色列王约兰也死了。
啊，不不，
还有呢，你的母亲老太后耶喜别也死了。
啊，哎，你别走，我问你，有没有好好的埋葬他们？
因为我王亚哈谢是英明先王约沙法的孙子，所以耶户就特别准许马车运回耶路撒冷安葬。马车快到了，我特地来向您报告。
我妈跟我弟弟的尸体呢？
真不希望你问这个问题。不，没有人埋老太后耶喜别和约兰王。
我知道，我知道，无人埋的尸体准被老鹰及野狗吃掉了。你走，走，让我冷静地想一想。侍女，你也出去，需要时我会摇铃叫你。走啊。
家人死亡的消息使亚塔利亚大为震惊。等他冷静下来，他想，谁接续王位？他的儿子过世时才23岁，而孙子都还年幼，没有合适的人做王。接着，他那诡诈、自私、残暴的心就开始蠢蠢欲动。
干脆我自己做女王。我亚塔利亚统治犹大国，我必须快快行动才会成功。想想看，有哪些人会争王位，我就先下手杀光他，就这么办。
太后娘娘有何吩咐？
叫侍卫长马上来见我。
是，娘娘，我去。
听着，我现在宣布，我亚塔利亚女王是统治犹大全国的最高主宰。
啊，是是，哦哦，亚塔利亚女王万岁，陛下万岁，女王万岁。
够了，我令你做我的贴身侍卫长和顾问，你愿绝对服从我的命令吗？
愿意，我主我王陛下。
好，你先向耶路撒冷全城宣布。说我亚塔利亚是全国最高统治者，同时派金钟卫队去处死犹大王室全族。
陛下，你的孙子们是不是例外不处死吧？
不，都不例外，杀，
全给我杀光。
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过一句名言，叫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最近我在看《中国人史纲》一书，上面也说了一句比较类似的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能够摧毁人伦和人性，那就是权力和金钱。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真是如恒河之沙，数也数不清啊。比如著名的暴君杨广，是隋朝的开国皇帝的儿子。隋朝的开国皇帝是杨坚，杨坚有五个儿子，杨坚立杨勇为太子，而不是杨广。这个杨广为了夺取王位，继承权力，处心积虑，谋划了14年。当时的王后最讨厌男人讨小老婆，杨广呢，他就只有萧妃这一个妻子。皇帝杨坚最讨厌大臣花天酒地，杨广就表现出朴素、节俭、好学、虚怀若谷这一切特征。他的所作所为都和花天酒地、妻妾成群的当朝太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杨坚果然废了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此后发生的一切简直触目惊心，杨广勾结大臣杀死父亲，娶了父亲的妃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由于位当了10几年，一当上皇帝以后，权力就开始泛滥成灾了。他开始横征暴敛，比如他为了便于自己出游南方，专门开展了运河，沿着运河修建了40多处行宫，然后30000艘船浩浩荡荡沿河而下，几万人拉纤，为了供应他一人的贪欲，整个国家的资产都快要消耗尽了。最后民变四起，杨广死于非命。权力这个东西是多么可怕，它可以让一个人伪装达到14年，一旦得到了以后，这权力让人变得肆无忌惮，几乎毁灭了一个国家。杨广这位暴君为了夺取权力，不惜杀死自己的父亲。历史上还有一位暴君，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惜杀死一个地方所有的婴儿，连婴儿都不放过，这又是什么样的君王呢？这就是公元1世纪统治犹太人的王希律。此人绝对是个暴君，杀人如麻。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来耶路撒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马太福音2章2节。博士问的是耶稣，正是犹太人渴望已久的犹太人的王。希律一听，哪里答应，因为他就是犹太人的王，这王是罗马帝国封的，是要他来统治犹太人的，而耶稣要做犹太人的王是神的启示，也是当时人的期盼。希律得知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以后，竟然下令手下把伯利恒以及四境内所有2岁以内的男孩全部给杀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在这种大屠杀以下来到人世间。后来我们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不仅做了犹太人的王，而且做了人类的拯救者。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人和神之间的鸿沟以上搭建了一座桥梁来。听众朋友，杨广为了夺取政权杀死自己的父亲，希律为了守卫权力想要杀死所有的婴儿。千百年过去了，这些权力的追求者一个个灰飞烟灭，踪迹无存，剩下的只有千古骂名。耶稣出身低下，他有天大的权力却不用，却牺牲自己为人类服务，这样的君王却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他是大有权力的人，却选择了谦卑和服侍。有趣的是，唯有他的权力才千古不变。听众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认识这位温柔怜悯却又有着千古权柄的真正的君王。
中国自古就有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中国的古人告诉我们，一个人将来会怎么样是很难被预测的。圣经中有好几处写到关于未来，不要为明天自夸， 因为今天要发生什么事，你尚且不知道，其实明天怎样，你们并不知道。但我们很多人喜欢对未来有所控制，于是就有了保险。保险就是保障，参加了保险，我们的未来就有保障，我们就不用为未来担心了。可事实呢，并非如此。现在我也参加了很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意外险等等，可我发现我还是有很多忧虑。比如说，在我做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前，我总担心该如何着手呢？我能做得好吗？比如说，我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虽然我有汽车保险，但我在开车的时候还是有恐惧心理。前几个星期听了一个教会的讲座，这个讲座的主题是癌症、信心和希望，主要是由两个演讲者演讲，其中一位是癌症医生，另一位是心理医生。这两位医生同时讲到了癌症病人的共同心理特点是忧虑和恐惧心理。他们提到了真正能克服这恐惧心理的是要重新建立起信心和希望，让爱融化忧虑和恐惧。我想医疗保险或是其他的保险是不可能帮助我们克服害怕死亡的心理，所以保险的能力是很局限的。其实保险并不能真正的保障我们的未来，并不能真正的给我们内心的平安。幸运的是，我是一名基督徒，每当我担忧这担忧那时，我会想到真正能控制明天、知道将来的是我们的可敬可畏的充满爱的上帝。同时我会祈祷上帝让我把我的忧虑交给他，让我信靠他。每当把忧虑交给上帝的时候，我的心里就特别轻松，内心的真平安和真喜乐也随之而来。亲爱的听众，以上我想分享的并不是鼓励你不要参加保险，而是想要告诉你，保险是可以给我们一定的保障，但它不可能消除我们的忧虑，它不可能给我们真平安。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如果70年、80年以后，你可能不在这个世上了，你有没有为70年、80年以后的未来保一个险呢？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呢？亲爱的听众朋友，希望你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去寻找上帝是否存在的答案。愿上帝祝福你。
这一天呢，大卫得知安葬先王扫罗的是基列雅比的居民，大卫一听，心中有了数了。来人呐，接着他向传令兵下达了他第一道行政命令。
听众朋友，权力争夺自古以来不知耗尽多少人的青春，叫多少人失去平安，又夺走了多少人的性命。古代以色列国第一任国王扫罗战死沙场之后，虽然神已经选择了大卫做第二任国王，但是就有人野心勃勃，没有把神的安排放在心上，于是一场权力争夺的战争眼看就拉开序幕。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这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下第二章的历史故事。
你们上基列雅比传我的话，去了就说，你们忠于先王扫罗，将他安葬，愿上主赐福。而且不但要上蒙主恩，就连我也要厚待你们才是啊。 不过呢，现在扫罗王已经故去，由大家以高我为王，所以你们尽量放开手脚，刚强起来。传令兵到了基列雅比，奉旨传令。其实当地的百姓啊都知道，大卫被扫罗王追杀了十多年呢，挺冤的。可今天见他的使者到这儿来了，不知什么原因呢，都非常紧张。可听了这话，众人放心了。扫罗已经故去，现在有了大卫做王，等于说又有人给撑腰了。长老们对传令的说：“请回禀大卫王，我们遵命便是。”大卫现在啊，在地盘上虽说不算大，而且很多地方呢都不在控制之中。换句话说啊，不但兵员少，而且资源也不是很雄厚。如果非利士人在这个时候进攻，那大卫还真够呛。嗨，您放心吧，非利士人不可能来打。为什么呀？雅吉王对大卫在犹大称王，他不介意，高兴还来不及呢。哎，这为什么？以前大卫不是在非利士境内住了一年零四个月吗？那表面上跟雅吉王的关系搞得融洽着，雅吉王也把大卫视为知己。现在扫罗的余部尚在，大卫回到犹大称王，这对非利士人来说是件好事啊，怎么会打他呢？另外啊，自从扫罗在前线战死兵败之后，元帅亚尼尔在后方带着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过了约旦河，迁都在东岸的马哈念。他们这时候的光景啊，是兵败如山倒，群龙无首，士气低落，还要提防着非利士人进攻，根本顾不上大卫。哎，看来亚尼尔身为元帅，他没跟着扫罗出战呢。哦，这个是什么原因啊？搞不清楚。不过现在的形势啊，对大卫是极为有利，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都让他占全了。而且他还有了七年零六个月的喘息时间。五年后，元帅亚尼尔也缓过劲儿来了，看见大卫虽在犹大称王，却按兵不动，自个儿这边呢，不但有不少地盘，人又多，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又太软弱了。嘿，这么说我的时代到了。可他转念一想，不行啊，如果以我个人名义跟大卫对垒，我出师无名啊，不如就立这个叫伊施波设的为王，窝囊了点，可对我没坏处。就这样，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被立为王，与大卫对峙，定都马哈念。从此一场意志和天意的较量拉开了序幕。一天清晨，元帅亚尼尔率领队伍进犯犹大，兵至畸变。犹大王大卫派遣约甲、亚比筛和亚撒黑三兄弟带领部分将士前来拦截。从人数上说啊，大卫派来的比亚尼尔带来的要少，可从士气和战斗力上来说，大卫的人却占了上风啊。那为什么？大卫的人马是以三十勇士为核心，本来就是当年扫罗军中大卫手下的王牌劲旅，跟着大卫就没败过，能大枪一举杀敌三百的太多了。亚比筛就是一个呀，当初伯利恒城门口一人杀敌三百，给大卫井中取水的不就是他吗？这回他也来了。亚尼尔的人马就不同，自从前线全军覆没，国土沦丧，他们是败兵必哀呀，上哪儿有士气去？交战双方，一个池子这边，一个池子那边，对视而立。两边的主将还都认识。首先，从亚尼尔营中走出一人呢，冲着约甲说：“嗨，我当是谁呢？这不是当年的百夫长小甲子吗？不错呀！”啊， 都带兵打仗了。约甲打量了一下对方，见此人年仅50开外，目光逼人，络腮长须，头盔盔甲披挂整齐，手中一杆大枪，知道这位就是元帅鸭尼尔。哦，原来是鸭尼尔元帅，哈哈哈哈，还记得我呀？啊，咱们这回各派出12个小伙子来场竞赛如何呀？岳甲一听，行啊，您说怎么赛法？让他们一手揪着对方的头发，一手拿刀，看谁躲得快。鸭尼尔这主意狠呐，他是想吓唬对方。看看这个游戏怎么做的，我们下回接着说。
战事频传，王驾崩，群龙无首野心勃，两雄较劲兵对峙，权谋战略为争夺。刚才听了扫罗王死后，元帅鸭尼尔既然野心勃勃想要做王，跟神所选立的王大卫对峙征战的故事。听众朋友，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是否也会野心勃勃，有非分之想要得到一些个位子呢？可是您我有没有想过，先祷告问问神，那个位子是神给我的吗？神曾经说，每一个做官的在位的这些人手上的权力都是神赐的，是神让他拥有的。这样看来，如果神没有要把这个位子给我们，而您我极力去争取的话，会不会空忙一场，甚至破坏了跟别人的友谊，最后又叫自己失去平安喜乐呢？这真是值得我们好好仔细，这真是值得我们好好仔细思考的事情。
2014年的一个清晨，在美国乔治亚州一家快餐店 Burger King 的后面，出现了一个流浪汉。 他不省人事地躺在大型的垃圾桶旁边，身上没有任何证件。醒来之后一问三不知，他不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严重的贫血使他对过去失去了记忆。警察在罪犯的档案里面找不到他的资料，透过媒体报道也没有人认得他。流浪汉依稀记得他做过的一些事，还有他去过的地方，但就是想不起他是谁。相关人士花了11年，最后靠血液里 DNA 的验证还有配对，终于查出来他的名字叫做本杰明·凯尔。他原来住在佛罗里达州，至于他怎么会在另一个遥远的州出现，没有办法知道，而他也不在乎，只要晓得自己是谁就够了，这是最重要的。不知道自己是谁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世界上有很多人知道自己的名字，心里却一直在寻寻觅觅，不确定自己是谁。我是谁？一般人通常会用某种身份来界定自己，这个身份可能是他的职业，像老师、工程师、演员、会计师、医生、画家等等，也可能是他在生活里面最投入的角色，像母亲、好孩子、帅哥、美女、努力赚钱的人等等。身份给了人肯定还有价值，当身份一旦被拿走，人就惶惶然，不确定自己还有什么用，下一步要做什么。像退休之后的人，或是进入空巢期的母亲，或是不能再比赛的运动员，还有像失去大笔财产的有钱人，或是青春不在的明星。你所认定的身份说出了你是谁，失去身份就仿佛失去了自我。而世间所有的身份都是不稳定的，都可能会被拿走，唯独一种例外，那就是在主里的身份。我们都是神所造的，我们在哪里出生，什么时候生，我们的头发、长相、个性、天分都是神精心设计的。在人的眼里，也许我们不够漂亮，不够聪明，但是在神眼里，每一个都是他独一无二的宝贝，都有无上的价值，没有谁比谁好，神都一样爱。神在我们身上放了他尊贵的性情，我们像他一样能够爱，能够思考，能够做决定。神也为我们每一个人准备了量身定造的计划，他希望我们能够持续地走在他的爱里面，接受他的指引跟祝福，把他的计划活出来。一个人只要认清了这个永远不变的身份，他一生心里都安稳有依靠。兰迪·加里斯先生在欧扎克基督教大学辅导青年学子，他说，父母在养育孩子的时候，第一个该让孩子知道的就是他在主里的身份，那就是他生下来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造他的神一辈子都爱他。每个人在成长过程里一定会问我是谁，每一个人都会要寻求一个让自己觉得有价值的身份。加里斯先生说，如果这个人不知道他有神所赐的身份，他就会到处去找。一般呢，有三个途径。第一个是借好的表现来赢得肯定，比方说要成绩好、听话，或是会打球、会弹琴、会赚钱。表现好就觉得自己是个不错的人，表现差就会在人前抬不起头。第二个是从别人的标准里面去决定自己是谁， 别人说你好你就好，说你差你就差，努力去做别人眼中的自己。第三个是从所拥有的来决定自己的价值，像钱财、地位、名牌、学历、房子、车子，拥有的越多，自我的价值就越高。靠这些身份来肯定自己的人，自我价值会跟着这些身份上下浮动，内心呢，也就会因此焦虑不安。而一个有属神身份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光景。也许您还记得篮球名将林书豪，2012年他在纽约球赛里一夜爆红，无名小卒变成超级英雄，全球为他疯狂，功名利禄全都涌到他面前。可是他保持一贯简朴自律的生活，没有被这个新身份炫惑，他把所有的功劳都归给神。接下来5-6年，他的篮球生涯一路颠簸，他失去了先发球员的位子，又被球队释出，而且他常常坐冷板凳，又几次受伤不能够参赛，所以他球赛数据还有知名度都下跌，市场代言的价值也下滑，一度的欢呼变成冷嘲热讽，嘘声四起。别人看他是惨败，但是林书豪依旧是昂扬地活跃在球场上，这个被贬义的身份也没有影响他。他说，成功不是关乎我的表现，成功是在神摆放我的地方，把神赐给我的一切发挥出来荣耀他。他走到哪里都尽全力打好每一场球，服从教练，重视团队，努力活出神美好的性情。他很清楚自己是神的儿女，胜利是神给的，挫败也是神给的。林书豪说，我是在主完美的计划里面一直被他保护着，无论我经历多少失败，我总是能够拥有在主里面更深的喜悦跟满足。所以下一步，不管神对我有什么样的安排，我都愿意接受。一个属神的人，外在环境的好坏，人间各种身份的来来去去，都影响不到他内在的安稳。在主里的身份，让他清楚他是谁，他的定位在哪里。听众朋友，您知道您是谁吗？您用哪一个身份来界定自己？您知道您也有主所给的特殊身份吗？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您好，我是谢德华，有名的作家 George Orwell 欧维尔曾经说过， Power is not a means, it is an end. The object of power is power. 意思是，权力不是一工具使得你达到目的，权力就是目的，权力的目标是更多的权力。是的，很多人追求权力。你呢？你追求权力吗？英国作家 C.S. Lewis 说道， The descent to hell is easy, and those who begin by worshipping power soon worship evil. 意思是，下地狱是容易的，崇拜权力的人很快就会崇拜邪恶。当我想到这两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要问自己，我是否崇拜权力？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哪里可以获得权力呢？如果我以获得权力为生命的目标，我想我会非常的失望。您呢？ 追求权力有一点好像追求快乐一样，花时间花金钱寻找快乐，一得到就发现它是暂时的，不但是暂时的，也发现它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好，它不真的让我们心里得到满足。有人说追求快乐好像要抓蝴蝶一样，跑来跑去抓来抓去很难抓到蝴蝶，但是如果站住稍等，蝴蝶就会飞来停在我的肩膀上。如果我们单单追求寻找快乐，很难找到快乐，但是如果我们平平安安的做别的事情，让别人快乐的事，使别人获得利益的事，快乐如蝴蝶一样会落在我们的身上。权力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为了获得权力而寻找权力，我们就跟刚才提到的那两位作家所说的一样，我们会崇拜邪恶，我们会下地狱，我们会寻找更多的权利，我们心里永远不会感到满足。但是如果我们以帮助别人为目标，以别人的利益和快乐为目标，无形中我们不但会感到快乐，我们也会获得一种权利，好的权利，人家的尊敬、谢意和爱心。我写的这个意思就相当于耶稣基督所说的，他说你们当中谁要做大人物，谁就得做大家的仆人。这句话写在马太福音第20章。耶稣的意思并不是告诉我们如何取得权利，耶稣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帮助别人，为别人服务，以别人为目标，做别人的仆人，自然而然的我们会获得最好的权利，就是别人的尊敬，无形中我们也会获得快乐，一举两得。请问您要世人的权利呢？就是说那种让你欲望无法填满的权利，会让你一直追求那种追求不完的权利呢？或者你要耶稣所说的那种权利，助人为快乐之本，让您心里感到满足，使得别人敬爱你的权利。愿神祝福你。
Jeremy Lin 林书豪这个名字自2012年2月开始声名大噪，其出人意表的超级表现而引起世界篮坛骚动的程度是我前所未见的，因此有人用林来疯三个字代替他的名字来形容人们是为他痴迷疯狂到什么地步。从未有过偶像崇拜的我居然也成为了一名林来疯，对这位好小子所有的报道大感兴趣，尤其是有关他信仰方面的，更想知道他的父母是如何教育出这么一位德智体群四欲都近乎完美的儿子。在一次信仰访谈节目里，主持人问他最感谢爸爸妈妈给他什么样的教导，他明确地回答说最感谢爸妈从小就教育他要将上帝摆在生命中的首要位置。多么有智慧的父母啊，把握住至关重要的人生准则。难怪他连打篮球都说要为荣耀神而打。 我想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胜不骄败不馁而终至成功的原因，也就是我想寻找的答案了。美国富比士杂志因他在蓝坛所带来的惊奇表现，特别写了一篇文章来分析我们可以从林书豪身上学到的十堂人生课程。其中有一段评论道，林书豪在这段日子里虽然在 NBA 如日中天，但他在应对进退间所展现的谦卑姿态实在令人激赏。在比赛的画面中，我也听到记者以 This humble Harvard grad 这位谦虚的哈佛毕业生来称呼他。真的，我看到所有他在赢球后的采访中，他从不鞠躬不自满，总是将功劳归给团队，让队友增加光彩，并且感谢神让他有机会参与篮球这项注重团队精神的竞赛。他这谦卑为人着想的人格特质，也就是吸引我成为林来疯的主要原因。古人说，满遭损，谦受益。圣经箴言15:33也说，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29。祝福您，也祝福我，拥有一颗柔和谦卑的心来待人处事，平安喜乐就必相随而至。
最谦虚最顺服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影响人类历史最深远的一个人是耶稣。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甚至为朋友舍命，耶稣树立了榜样。人应当爱仇敌，为敌人祈祷，是耶稣主张的。人生最重要的指导原则，爱神爱人，是耶稣示范的。历史上唯一一位声称自己的死是为了世人赎罪死的，是耶稣。世界末日是耶稣提出来的，并且指明末日之前有哪些具体的征兆。虽然耶稣的言行感人至深，启发至高，影响遍及古今中外，但是耶稣始终坚持声称，他的一切言行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他的父、造物主、独一的神借着他做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耶稣自己怎么说的。耶稣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人，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耶稣怎么做事情的呢？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事显给子看。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
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为了完成父神的工作，耶稣可以说是废寝忘食。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耶稣对不信他的犹太人说，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你们举起人子以后，也就是把我钉十字架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那么，耶稣是怎么样靠着神来爱人救人的呢？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听众朋友，刚才跟您介绍的是影响人类历史最深远的耶稣基督，他怎么把荣耀归给神，说他在这个世界上面成就的事情，乃是父神借着他救人脱离罪恶，赐人永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靠着父神做的。刚才谈论的主题是最谦虚最顺服的儿子耶稣基督。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